今天主日信息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26章36到46节，十字架得胜的预备第二讲。以下是神所漠视的无谬无误的话。36节，那时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叫科西马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于是带着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他就稍往前去，伏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第二次又去祷告说，父啊，这杯不能离开我，我必要喝，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于是来到门徒那里，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时候到了，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起来我们走吧，看那卖我的人进了。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求你是恩典怜悯，求你解开你话语的奇妙，让我们看到你在地上如何与仇敌撒旦征战，也教导我们，就如你当时教导你的门徒一样，如何在你所安排的环境之中学习你在十字架上得胜的原则。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知道基督徒属灵生命的长大成熟和明白天国道理 The word of the kingdom， 明白神国度的真理是同一件事。基督徒属灵生命的长大成熟和明白神国度的真理是同一件事，这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3章所教导的天国的奥秘的核心思想。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4章中告诉我们，教会建造的核心工作，使基督徒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是建立在信心，中文翻译成真道，和神儿子的真知识，中文翻译成认识神的儿子。教会的核心工作，使基督徒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是建立在信心和神儿子的真知识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使徒们所写的书信，进一步解释和发展了主耶稣对天国的教导。我们都记得主耶稣在天国的奥秘中讲到麦子和稗子的比喻中，他也暗示了撒旦敌对势力的介入在神国度的发展中。而使徒保罗 在以弗所书的结尾第六章，他也明白地教导在属灵征战上的警醒。以弗所书六章十八节说，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在启示录二到三章中，主耶稣行走在全地的各个的教会的中间，他呼召得胜者。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一节对得胜者做了这样的描述，他说，弟兄胜过他，这个他就是撒旦，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然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圣经中的一个首要的原则就是属灵征战是基督徒在成圣的过程中必须的经历。属灵征战是基督徒在成圣的过程中的必须的经历。属灵征战的内容包括基督徒对自己天然本性的征战，包括对属世界试探诱惑的征战，而这些的背后都是撒旦的权势。因此基督徒在生命长大成人的过程中，除了对神的国度的真理会更清楚之外，他也会对自己天然的本性，对属世界事物的本质和对撒旦的试探有越来越清楚的认识。这是基督徒属灵生命成长征战得胜的一个过程和结果。所以我们看到基督徒属灵生命的成长是一种在属灵征战中得胜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基督徒的信心被试炼，得着神儿子的真知识，并且明白神国度的真理。而属灵的征战是发生在基督徒日常生活的经历中的。而这正是今天的经文，主耶稣在科西马尼祷告中与撒旦征战得胜所要教导我们的真理。我们需要看到一些普遍的原则，可以帮助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而这一段的经文，它的中心思想是基督预备和教导十字架的得胜。我们回想一下上个主日的经文，主耶稣他知道征战要开始了。这一段的经文从三十六节一开始讲到，主耶稣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这是讲到君王的忧伤和征战。主耶稣知道征战开始了，因为他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主耶稣非常清楚属灵的征战，他知道他的忧愁和忧伤几乎要死是出于撒旦的试探。虽然撒旦的名字没有出现在经文中，而且主耶稣不是对自己身体和灵魂分开的死亡感到忧伤和忧愁，他一直知道神的旨意是要他上十字架受死并且复活，而且他在执事的一开始已经在旷野四十天胜过撒旦透过死亡对他的试探。 主耶稣的忧伤几乎要死，是他自己知道马上就要承担神百姓的罪，他要替我们受到神对律法的惩处，神要把对我们的愤怒倾倒在主耶稣圣洁无瑕疵的人性上，他将要承受灵魂与父分开的惩处。这是主耶稣受撒旦试探攻击的地方，这是主耶稣在客西马尼祷告征战的核心。马太把主耶稣的祷告和征战清楚地分为三个回合。第42节说，主耶稣第二次又去祷告。第44节说到主耶稣第三次祷告。而这三次的祷告中，都牵涉到门徒的反应以及耶稣的教导。最后我们看到主耶稣在46节说，起来我们走吧，看那卖我的人进了。这表明主耶稣已经战胜了他内心忧伤和忧愁的试探，他以得胜的心面对前面神所预备的为他所计划的十字架。这三回合的祷告征战，我用了君王的祷告和征战作为标题，这是因为主耶稣在祷告中用了我父啊作为开头称呼。我们知道主耶稣称神为父，不仅表示他自己是神的儿子，不仅表示他和神之间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主耶稣称神为父，表示他是神在大卫之约中所应许的那一位大卫后裔君王。主耶稣是以大卫后裔君王的身份在执行他君王的权柄，与世界的王撒旦征战。客西马尼的祷告是神的国度和撒旦国度的征战，因此我用了君王的祷告和征战作为标题，为了传达神国度君王与撒旦征战的意思。我们来看第一回合的征战，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他就稍往前去，伏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在这第一回合的祷告和征战中，首先我们看到主耶稣祷告征战的内容，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照你的意思。其次我们看到门徒的反应，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我们知道门徒不是因为身体的劳累疲倦而睡着了，也不是因为他们逾越节晚餐吃得太饱而睡着了，因为路加福音22章45节告诉我们，他们因为忧愁都睡着了。这个忧愁的意思是悲痛、痛苦、悲伤到绝望的地步，一种完全被悲伤所吞没或吞噬的内心的状态。 然后我们看到主耶稣对门徒的教导，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一个对比和反差，很显然主耶稣的祷告凸显了他如何与内心的忧愁忧伤征战，而门徒的睡着了则凸显了他们的内心被忧伤忧愁吞噬，被忧伤忧愁辖制了。主耶稣的门徒虽然已经重生得救了，但是在这个时候他们还没有学会这种属灵征战。所以我们看到属灵征战的学习是发生在基督徒生命长大成熟的过程中。我们先从主耶稣的祷告来看，第39节说，他就稍往前去，俯伏在地祷告。路加福音说，于是离开他们约有扔一块石头那么远，跪下祷告。所以主耶稣是刻意的离开他的核心同工去独自祷告，但他并没有离开这三位门徒的视线。主耶稣离开门徒是为了要使他自己能够全心专注在祷告的征战上，他需要集中思想意志，在祷告时不要受到人的搅扰。他是在执行他属天的职分，他在进入父的同在中祷告和征战。但是同时他也要他的门徒能够看见他在祷告，听到他的祷告，他要他们学习如何征战祷告。所以他离开门徒只有扔一块石头那么远。马太说主耶稣俯伏在地祷告，路加说主耶稣跪下祷告。所以可能的情况是主耶稣开始的时候是跪着的，然后进入激烈祷告征战的时候就俯伏在地祷告。俯伏在地表现出一种深切的全人的全心的恳切，这是一种非常卑微的求神帮助的态度，彰显在主耶稣的肢体语言上。这是一种属灵征战祷告的态度，全身的专注，全人的专注，完全的依靠。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检视我们自己是否用这种的态度为我们自己属灵生命成长的征战而祷告。我们祷告的时候似乎反映出我们内心的态度。主耶稣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马可是这样说的，他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圣经中的杯都是指神愤怒的审判，是指神愤怒之杯。主耶稣知道父的旨意是要他上十字架，但他为什么要求父改变计划呢？加尔文的解释是这样的， 他说，基督并没有像我们所习惯的那样混淆的情绪，辖制他的思想，脱离纯洁的节制。但是就他的纯洁的人性所承受的而言，他是被恐惧和痛苦所震撼。因此，在试探的猛烈冲击中，他摇摆不定了，好像是从一个愿望转向另外一个愿望。正因如此，他在祈求离开神的愤怒之后，他立刻克制自己，顺服父神的权威，纠正和回忆起突然失控的愿望。这是加尔文的解释。而事实上，这一段的经文是对属灵征战最好的教导。属灵征战是一种在思想、情绪、意志中的来回拉扯，而征战得胜的关键在于顺服父的旨意，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在这里我们需要反思的是，当我们处在试炼受苦的时候，我们是否只求神把苦难挪去，还是我们会在苦难中寻求神的旨意呢？相当于主耶稣征战祷告的是门徒肉体的软弱，门徒的睡着了，表现出他们在思想、情绪和意志在忧愁的攻击下被辖制和击败了。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虽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为什么他们会被忧愁击败呢？原因我们可以找到三个。第一，他们还不知道属灵征战是发生在内心的，因此他们没有警醒的检视和察觉到撒旦在利用他们的思想和情绪作为试探攻击他们。他们还没有警醒的认识到内心负面思想情绪的浮现是属灵征战的开始，他们还不认识十字架的征战原则。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们还不完全知道神的旨意，不完全清楚神的计划，不完全明白神国度的真理。所以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一章三节说，主耶稣在他复活之后，他花了40天在地上和门徒讲说神国的事。主耶稣的职事一直都是在传讲神的国度。所以在这个时候，门徒还不完全明白神的国度。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他们需要圣灵的能力。门徒属灵的生命开始的转变，发生在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所以，有一个不变的真理的原则，就是圣灵的能力永远是伴随着神的道的。当门徒对神的道，对神的国度越来越明白的时候，就是他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三件事情都发生在门徒的内心，而主耶稣的祷告也发生在他的内心。所以这边我们学习到第一个原则，属灵生命成长的征战发生在人 内心的祷告中。属灵生命成长的征战发生在人的内心的祷告中，因此我们需要警醒地检视我们自己心思、感情和意念。我们需要祷告求主赐下圣灵的能力，我们需要祷告求主使我们越来越明白他的旨意，明白他的国度。我们需要记住主耶稣的教导，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警醒和祷告是相连在一起的，也就是说我们不是独立自主的在征战，我们是在祷告中征战。主耶稣在教导他们，如果他们不警醒祷告，他们很快就会被试探所淹没。迷惑人是撒旦一贯的伎俩，所以警醒祷告是我们测试自己属灵生命成长的标杆。保罗在以弗所书六章教导我们，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我们来看第二个回合的征战祷告，第42节。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43节，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这是主耶稣第二回合的祷告征战。马太用了又去祷告来强调祷告征战的持续性。我们看到主耶稣在第一回合的祷告中说，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现在他说，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我们看到在第一回合的祷告中，主耶稣提到他自己的意愿，在第二回合的祷告中，主耶稣只提到父的旨意，他没有提到自己的意愿。这是基督十字架的原则，完全的舍己，完全顺服父的旨意。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成就，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主耶稣正在实际的应用他在登山宝训中所教导的主导文，愿你的旨意成就。而这个愿你的旨意成就所彰显的是十字架的舍己原则。主耶稣的意愿和神的旨意达到完全的合一。同样的，我们看到门徒的肉体仍然在忧愁的试探下彰显出软弱。43节说，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如此，我们知道门徒不会被撒旦所击败，因为主耶稣早已经预先知道这种情形，而向父祈求保守他们了。路加福音22章31节，主耶稣对彼得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像摔你们像摔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这是主耶稣如何带领他的门徒在科西马尼的祷告征战。他们虽然肉体软弱，被忧伤吞噬，但是他们不会失去救恩，他们也不会失去信心。不仅如此，他们会在 之后明白神的国度之后，在五旬节圣灵的能力临到他们的时候，成为教会建造教会基础的使徒们。因为主耶稣与撒旦征战的时候，他的门徒也在他的里面。不仅如此，你和我，我们也在基督当时的征战的里面。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六章六节说，我们的旧人已经和基督同钉十字架了。当基督完美的人性胜过撒旦的时候，我们也在他里面。这是何等奇妙的救恩！这是主耶稣作为末后的亚当，作为教会的元首，作为神国度的君王，他代替我们与仇敌撒旦征战得胜。加尔文说，通过这些话，基督似乎克服了恐惧，带着更大的自由和勇气来顺服天父的旨意，因为他不再要求把杯从他身上挪去，他舍弃了这个祈求，他坚持要顺服上帝的旨意。这是加尔文的解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基督祷告征战的得胜，在于他对神旨意的认识和顺服。基督在认识到神的旨意后，就顺服神的旨意。所以我们在这边学习到第二个原则，属灵生命成长的征战得胜，在于不断的对神旨意的认识和顺服。属灵生命成长征战的得胜，在于不断的对神旨意的认识和顺服。所以这第二个原则教导我们，我们需要不断的学习认识神的旨意。我们可以在这边再回想一下，什么是神的旨意呢？神的旨意就是要建立神的国度。当基督徒越来越明白神的国度是什么，越来越明白神国度的律法如何成就在我们身上，越来越明白基督的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如何施行在我们身上，我们自然就会在圣灵的带领下，越来越知道如何生活在神国度的新生命原则中，也就是生活在基督里赐生命圣灵的律中。这是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中所用的词句。罗马书八章中说，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因此我们需要花时间，我们需要花精力去认识神的旨意，去明白神的国度，在了解基督救恩的计划上长进。否则我们很容易就会处在世界的试探下而不自知了。我们如果真的认识主，真认识主的真的知识，一定会带来一种不同的生活样式，一种认识自己并与自己的肉体与世界征战的生活模式，必定会有意识性的警醒到不要把所有的时间，把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那些属世界的短暂的事物中。主耶稣不要我们离开世界去生活，他也提供了我们一切生活所需， 并且我们可以享受他提供的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事物。但是同时，我们需要警醒，不要受到辖制，不要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专注放在这些事物上。我们来看第三回合的征战，第44节，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于是来到门徒那里，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这是主耶稣第三回合的征战祷告，试探仍然继续的攻击着他和他的门徒。主耶稣的征战祷告和他门徒所说的话仍然凸显基督的警醒征战和门徒肉体软弱之间的对比。这里的重点是撒旦的攻击是持续的，而主耶稣仍然持守着他遵行父旨意的立足点。加文做了这样解释：哦，我毫不怀疑，在他每次祈祷时，忧愁和恐惧都促使他要求自己从死亡中解脱出来。然而，他很可能在第二次更努力地顺服天父，而在第一次遇到试探时，就已经使得他更具信心，有力地面对死亡。这是加尔文的解释。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在征战中一再的警醒祷告，一再的寻求父的旨意，并且主耶稣一再的舍去自己的意愿，顺服父的旨意。这是一场激烈的征战。路加没有说到主耶稣有三回合的祷告，他说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所以我们看到天使的帮助，一方面告诉我们基督所受的是一种极度的痛苦，他也要领受圣灵的能力的帮助。一方面，我们看到神是用一个可以被人看到的方式来告诉我们，来教导我们，属灵的征战是一种持续的警醒，不是人可以独立自主的去完成的。所以我们需要借着祷告祈求天父赐下圣灵的能力。这里教导我们第三个原则，属灵生命成长征战的得胜发生在圣灵中持续的警醒。属灵生命成长征战的得胜发生在圣灵中持续的警醒。我们每一天日常生活中，特别是在人际的关系中，往往会产生负面的情绪思想，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警醒的。如果我们不警醒，这些负面的思想情绪就会成为我们的试探，甚至使我们跌倒而不自知。我们必须警醒地看守我们的心，因为我们的心是撒旦试探我们的地方。甚至不要小看我们不经意地在言语中计算人的恶，这是我们往往非常容易忽略的属灵的征战。 在负面的思想辖制下发出的言语，这些都使我们在救恩中跌倒而不自知。也许我们没有这些人际关系中的负面思想情绪的搅扰，也许我们的生活在一个安稳平顺的生活中，但是我们仍然会受到世界的试探而不自知。我们很可能会把思想专注在属世界的事物上，我们生活中大部分的时间都花费和专注在与神的国、神的义无关的事物上。如果多年以来我们对神的旨意、对神的国度的计划、对基督工作的认识一直停留在一个粗浅的阶段，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因为这些与我们生命最后的结局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需要常常检视自己，我们需要警醒，不要荒废了神赐给我们在地上的这一段生命。以弗所书说，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圣徒祈求。让我们从警醒的祷告开始，不要忘了我们的生活的形式关系到我们的救恩，关系到我们最后见主面是否能够进入神的国。你还记得我们熟悉的《生命记》第六章所说的吗？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在你的门上。我们需要各种不同的方法把神的话牢记在我们心里面。主耶稣对门徒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这一句话几乎所有的圣经注释者都认为这是一种讽刺性的命令，一种责备的讽刺。继续睡吧，安歇吧。马可福音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够了。而事实上我们看到主耶稣的目的是两面的，一方面他是要加深门徒对自己肉体软弱的认识，另一方面主耶稣是在指出他已经得胜的事实，也就是说门徒可以完全安歇在主的得胜中了。这使我们接到下面一个主题，君王的得胜和迎战。君王的得胜和迎战。时候到了，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46节，起来我们走吧，看哪，卖我的人进了。我们从这里更确定的看到君王的得胜和迎战。主耶稣从科西马尼已经看到要抓他的人群开始靠近，他们手里可能拿着火把。时候到了，主耶稣知道一切事情都按照父神的安排之下开始启动，而且他已经胜过了撒旦的试探。在三回合的祷告中，他加深了门徒对自己肉体软弱的认识，他也教导门徒祷告征战的原则。让我们回想这三个原则。第一个回合祷告征战中，我们看到这个征战的场地 发生在人内心的思想和情绪中。属灵生命成长的征战场地发生在人内心的祷告中。这是第一个原则。第二回合的祷告征战中，我们学习到属灵生命成长征战的得胜在于对神旨意的认识和顺服。属灵生命成长的征战得胜在于对神旨意的认识和顺服，这是第二个原则。第三回合的祷告中，我们看到属灵生命成长征战的得胜在于在圣灵中持续的警醒。属灵生命成长的征战得胜在于在圣灵中的持续的警醒，这是第三个原则。最后我们学习到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就是基督他已经胜过了仇敌撒旦，他的得胜是我们属灵生命成长和得胜的依靠和根源。属灵生命成长征战的得胜在于基督已经得胜是依靠和根源。基督完美的人性已经在克西马尼已经胜过了仇敌撒旦的试探，而今天他要透过圣灵带领你带领我带领我们经历他的得胜，进入他的国度。希伯来书第五章七节说，基督在肉体的时候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希伯来书二章十七到十八节说，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让我们去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借着你在克西马尼的祷告使我们知道如何的要警醒的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去学习认识你的旨意，认识你的国度，并且在圣灵之中我们要警醒的祷告。你也让我们知道所有的征战属灵的征战发生在我们的内心之中，我们需要保守看好我们自己内心的之中的思想和情绪，以至于我们可以跟随你经历你的得胜，好把荣耀归给你。在我们见你面的时候，我们能够进入你永远的国度。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